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这个学佛啊，应该要有热情啊。再看到大家下课互相有一些互动，很好啊。但不要过于激情，开玩笑啊。那像有些人呢，他学了佛就变得很安静啊。这当然也是一种好现象啊，但是在有人的地方，还是稍微要有一些互动会比较好啊。这个是以前我们一个老师跟我们讲的啦，他说，学佛不要学的怪怪的，就是要正常一点，就是少一些欲啊，那这个欲转换成这一个帮助别人的那一种。慈心啊，啊，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一个现象啊。好，我们回到刚刚的脚注439页这一段啊，这一边我们看一下投影幕。好，刚刚我们谈到真谛学呢，就是。在，因为真谛它有翻译如来藏的教典，它也有翻译唯识的教典。在唯识的教典，它就融如来藏到唯识里面；在如来藏的教典呢，它就会引进唯识的教学啊、哦。那导致说，它就有这一个有调和会通二学的这一个意图啦、哦、这样的一种。想法啊、哦，好，那后面有一个暗语，就是前面所说这个解性这一部分呢，啊、哦，导师有做了修正，在永光集里面，那导师说，真谛引如来藏说，来解释这个无始时来戒的戒字啊、哦，那。并且说戒是什么？以解为性，就是以这个解呢作为戒的一个本质的一个特性。那这样的说法，导师说是有所据的，如这个是在他那篇文章前面有做了一些论述了，那在那篇文章谈到法界体性无分别经所说的解呢，与知觉是相通的。导师这时候他就是再度去考察，他那篇叫做湖南大圣，因为真谛是从湖南，大概今天的越南的这一个地方，他是从海路来的啦，坐船。到这个湖南，到越南那边上岸，然后来到广州，然后就是来到这个汉地来。那很多这个从海路来的法师，他们的一个翻译呢，导师就考察他们的翻译当中有关于解这一个字是怎么理解，也就是这一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一种师承或是传承，而且当时他们在南方所用的语言应该都是相当的，所以就把这一些从湖南那边来到汉地的这些翻译家的这一个翻译的作品做一个考察，导师得出这样的结论，解就是知就是觉，而不是解脱性这样而已啊、哦。它就是知或是觉啊、哦。所以真谛义的摄大圣论释所说的此世界呢，这个阿赖耶识是解性啊、哦，又是因性，因为它是能生一切法的种子嘛啊。哦，那这边导师谈到与大圣起信论的心生灭，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 有觉与不觉二意，可说大致相近。导师还是用很保守的语词啦，他没有说就是等同，他说大致相近。那到底是有多近，那大家去参一参。导师这边还是用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语词来表达他的想法啦，晚年他就比较谨慎一点，因为这是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439的本文。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看真谛思想上的独到处了。第一个独到处就是如来藏学与瑜伽学的柔和，柔和就是结合，相结合。那这个柔和，大概导师也想要表达一个意涵，就是柔的很顺了，就是和的很顺，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个意思吧，好。对对，好。真谛学的主要特色呢，导师说是将宝性论的如来藏说，还有瑜伽的学的阿赖耶说结合起来。那这样的导师的这一个 statement 是可以被证明的。在导师在真谛的译书的翻译的这一些经论当中，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件事，他要证明这件事。首先他举了佛性论，佛性论它是如来藏学的一部论，我们先区分它的一个思想体系了。佛性论它就是在谈这一个如来藏的，它是如来藏学的。那这一部论呢有四分，分成四分。前二分名为缘起分以及破支分。后二分呢名为显体分与变相分。那这后二分导致说是可以说是宝性论如来藏品的解说。是如来藏品的宝性论如来藏品的解说是显体分和变相分。好，我们来看导师的意义的说明。首先谈到显体分，显体分是阐明佛性的体性。那在这一分里面呢，又分成先立三因品，先以安立一个三因品来说明三因以及三种佛性。三因什么内容呢？在439的本文最后一行，三因者，应得因、加行因、圆满因。也就是应得的东西，应得的因、加行的因，还有得圆满的因。那什么意思？我们看到440页，我们看到440页，应得因呢，就是真如，它是应被应得的啦。因就是在这一个梵语呢，我们说应该怎么应该怎么样，它是一种叫做义务，对不对？你应该要如何，那它也有一种带有未来的概念，未来要得的，这个是梵语语词这一种义务的这一种分词，它是带有，它叫做未来被动分词，它是未来的一种词类了，一种词类。它不一定代表未来，但是它是未来这个时态的一种词类，它 它代表义务，应该如何，应该如何啊？应得因呢，就是二空所显的真如，这个真如把它圈起来，就是应得的法的因呐、啊，因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菩提心跟加行，对不对？那菩提心跟加行要依着真如，才能够这个安立了，才能够成立或是成就，才能够有，所以应得某法的一种因，叫做因得因，那个因就是真如，好，所以因得菩提心加行等乃至这个道后的法身，故称应得，这些都是应得，应该要的。加行因呢，就是我们要修行，那要有个因，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修行的一个动作或者一个状态啊。加行因就是菩提心啊，因为有了菩提心之后呢，才会有37菩提分法、十地、十波罗蜜住道之法，乃至道后的法身啊，也就是升起加行的因是什么？菩提心啊。好，那所以就名为加行的因。圆满因呢，就是能够得到圆满的因是什么？就是加行本身，可以吗？这个菩提心是加行的因嘛，对不对？那真如呢，是能够让我们有这个菩提心加行，乃至等等一直到最后法身，我们要得到的这一些善法修行的法的因，就是真如。那加行的因是什么？是菩提心。有了菩提心才能够有加行，就种种的菩提分法、波罗蜜的住道法。那圆满因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圆满呢？要有一个圆满的因，然后透过加行才能够得到圆满这样的果。所以这三因是这样子，由加行故得因圆满，果圆满。好，老师这个片览群经群论了，他说这三因呢，应该是参考了《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的三持而改写。这个持呢，在《瑜伽师地论》或《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解释，持就是所依呀，是建立，导致后面会解释。好，导师这边就引了这一个三持的内容，有持的内容有三个。这边引文说，云何名持？为诸菩萨自成种性，这是一。这边写个一，最初发心，这个是二。然后三就是以及一切菩提分法名为持，所以这里面有三项，诸菩萨自成种性是一，最初发心是二，一切菩提分法是三，可以吗？好，这个最初发心是什么？菩提心嘛，一切菩提分法就是加行嘛，对不对？那第一个叫做种性，对不对？这种性把它圈起来，那它相当于应得因里面的什么真如，对不对？但是导致说它们是不同的概念，也就是佛性论虽然参考于伽师地论，但是把这一个瑜伽师地论的种性改为真如，听得懂吗？ 语言学院的三尺就是佛心轮的三音，对不对？那第一尺叫做种性嘛，那佛心轮第一音就是真如，这两个不一样而已，其他后面都一致。也就是老师说佛性论把瑜伽师地论的种性改为真如、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了。持是什么呢？ Adhara、它是所依止所建立的依，这是瑜伽师地论里面自己讲的、这不是导师自己说的，也就是因的意思的，依于什么呢？能够有这一个菩萨，能够有这一个种种的加行，就是因于什么呢？才能够有。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就是这个词就是因的意思了齁。那这一个菩萨的自成种性齁，是菩萨的堪任性持齁。也就是菩萨为什么能够有堪任性呢？能够成为菩萨，因为他有种性，可以吗？这个词就是堪任的这一个原因，就是种性、那初发菩提心呢？最初发心是菩萨的加行持，加行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初发菩提心这个词，用了不一样的语词、叫持。那一切所行菩提分法呢，是菩萨所圆满的大菩提的因、菩提分法是大菩提的因、基本上这三项瑜伽师地论这三项三种持就跟佛性论的三个因是一致的、只是改这一个种性改把瑜伽师地论的种性改为真如、好，我们接着来看，老师说三尺与佛性论的三音基本上是次第相同的、顺序相同，但佛性论改瑜伽师地论的种性，也就是种子的意思、为真如。那真如其实就是如来藏的别名、那也因为这样的一种改变呢、也就是佛性论是如来藏的教学，但是他又引进了瑜伽师地论的东西，那又没有完全依照他，还是有改了一些东西、就是种子把它变成真如了、懂意思吗、因为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种性就是真如嘛，就是如来藏啊、但瑜伽唯识的种性就是种子，就是种性这一个概念呢被他自己自身的这一个教学所取代了、因为他们不用种子，在如来藏的教学在佛性论这边还基本上还是用真如来取代种子了、老师看到是这样子。好，接着导师说由于以真如性为因得因、真如性为因得的因，所以说因得因中有三性，这三性就是三种佛性啊，他这边自己写一下啊。这三种佛性呢，第一种叫做住自信心，这个自信把它圈起来，后面会再出现。那它是不敬畏，也就是道前的凡夫， 什么叫道前凡夫？还没有发心之前的，发心之前就是入道了嘛，好，在修行当中开始还没有真的成圣了，好，开始修行，好，嗯，还没见到，嗯，所以住自信性不导致后面挂号是不敬畏，对不对？啊，那它是道前的凡夫，根据佛性论的语词，啊，道前凡夫引出性呢，导致挂号是敬与不敬畏，就是也包含了清净的，也包含不清净的啊。清净的就是圣者，可以吗？哈，那不清净就是已经开始在修行了，但是还没有成圣的这一些人叫不敬畏啊，所以它包含了敬畏还有不敬畏。好，智德性，智德把它画起来啊，那它是清净畏，就是无学位了啦，那既然是佛性，应该就是佛的无学位了啦，嗯，好，那这个其实就是三佛性，三种佛性。好，导师说这样，于且师地论的三词说，成为如来藏说的三因，还有三佛性了，三佛性就是前面的住自性性，引出性，还有智德性，可以吗？也就是这三词在的内容到佛性论就变成三因，那因德因里面里面又具三性，就是三种佛性，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再看到441页。好，前面谈的是显体分嘛，先立三因品，三因品啊。好，那佛性论次立三性品，前面是三因品，对不对？好，现在是三性品。那三性的内容就是于伽学所立的三自性，以及三无自性，三自性跟三无性啊。那在佛性论为什么会提到这些内容呢？主要这就是在佛性论是借由三性三无性来作为融会如来藏学的理论依据啊。那这边导师只是简单点一下啦，那这边角注21有把相关的引文的列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角注21的引文，大概看一下。三性所摄呢，就是三无性及三自性。那三无性呢，就是无相性、无生性、无真性啊。无相性就是相无自性性，无生性就是生无自性性，对不对？那无真性是什么？圣意无自性性啊，真就是圣意了啊，圣意无自性性。好，那这三性呢，摄如来性尽啊，也就是依这三性呢来摄如来性或如来藏，可以吗？啊，也就是这一段在佛性论是要依这三性来这一个融会如来藏。如来性就是如来藏，依这三性来解说如来藏了，这就是这样的文，那后面就开始解释了，那这个自己看。好，我们再来看显体分的如来藏品。好，次立如来藏品是正面的说明如来藏的名义， 这个如来藏的意涵呢，在引文我们就看到引文，引文说如来藏意有三种因智，何者为三？第一个所摄藏，第二个引复藏，第三个能摄藏。这几个语词基本上在四大圣论都有类似的这个语词啊。我们看导师的，看先把文看完啊。所摄藏，所摄名，这到底要念藏还是藏？有时候很困扰了哈。好，名藏哈，所摄名藏或名藏哈的意思呢？佛说曰：住自性如如，自性如如啊，这个自性把它圈起来，就是前面三佛性的自性，有没有啊？住自性的那一个啊，住自性性好，一切众生是如来藏。言如者有二意，如如智，如如境啊。反正就是智跟境啊，境就是真如了啊。能体悟真如的智叫如如智啊。真如作为这个无漏智的所缘，叫做如如境啊，可以吗？就是一个是能知，一个是所知啦、就是如有是二意、如如智如净并不倒故名如如、不颠倒的意思就名为如如、言来者呢、这个如来藏这边在解释如跟来啦、这来的意思呢，约从自性来，这个自性就是住自性性那个自性、从自性来智德就是前面的智德性，有没有、就是从这个自性住这一个所谓的不敬畏呢，来到这个清净位智德性，可以吗？这边之前看半天不晓得是在讲的，后来看到自性跟智德，然后前面有提到应该就是从这个什么不敬畏达到清净位，这个来就是从这样的来，自名如来好，后面一切众生悉在如来智内，故名为藏，被藏在如来的智里面了、以如如智称如如境，故一切众生绝无出如如境者、并为如来之所摄持。故名所藏众生为如来什么藏这为如来所藏所摄持啊。好，由此佛果能摄藏一切众生，这是摄藏意啊。故说众生为如来所摄藏啊，如来藏就是如来所摄藏啊，或如来藏。第二个呢，引复为藏啊，这个大家做一个记号。这三个呢，导师说可以跟宝性论的如来藏三义搭配啊，但是这个复藏义呢配不起来。所摄藏意跟能摄藏意可以配得起来， 所摄常就是真如无差别意啦。诶，等一下，法身片满意，对不起。所摄常意就是法身片满。能摄常就是这一个佛种性真实有。前面是法身片满嘛，就是 如来这样片一切众生，是吗？那真如差别就对不上。就是第二个引复为常者呢，就是如来性住道前时，道前时就是住自性性啊，可以吗？为烦恼引复，那这个众生不见这样的一个如来，就是清净啊，故名为常啊，就是为烦恼所覆常啊。众生不见这句话也把它圈起来啊，不见什么呢？就是不见这一个如来的自性清净嘛，对不对？自性清净的如来，那他只见到什么呢？见到我，不见这个如本质具足的这个如来功德等等，或者自性清净的如来藏，众生不知道，他们所见的呢，都是种种的我，这后面导师会提到了，就是。在这一个，他说这一个导这这个佛性论是模仿色大乘论里面的这个色这个执常的这个意义了哈。阿赖耶有好几个意义，为什么名为常识呢？它有其中有一个意义叫做执常。执常，执这个根生气世间呢，可以吗？执常，导师说执常就是执这个自身为我，懂意思吗？所以跟导师说跟复常意是一致，那跟哪一句话一致？跟众生不见为见什么自我。在这样的概念是一致的。好，唯能摄常者呢，为果地一切过恒和恒沙数功德，诸如来应得性时，摄之以尽。诸如来应得性就是自得性了，就是这个清净位啊，也就是这一些呢，果地切的功德呢啊，诸如来应得，等一下，应得因啊，诸如来应得时，摄之以尽。好，那也就是他摄一切的这一个功德了啊。这个诸如来应得性这边等一下啊，因为导师在440页的倒数第三行，应得因中有三性，对不对啊？那这三性就是三个位了啊。那这边可能。这三位都有啊，都有，也就是如来藏凡夫就有了啦啊。诸如来应得性时，摄之以尽啊，也就是具足佛的一切功德啊，在凡夫的阶段都已经具足了，只是没有显发而已。这个是如来藏教学的这一个内容啊。好， 再来，导师要谈佛性论的这个三藏或是三藏啊，与宝性论的如来藏三义做比较啊。导师这边说，佛性论的三藏说呢，与宝性论所说的如来藏三义是相当的啊。那所设藏是佛果。能摄藏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悉在如来智内，众生为如来所摄藏，也就是宝性论第一的法身遍众生意，法身涵盖一切众生，遍就是涵盖，可以吗？好，那第三项的能摄藏，就是前面的第三项了啊。佛性论的三藏或是三藏啊，如来应得性哦。这边老师有解说，约没有发心前的众生说啊，应得性有三位嘛，对不对？好，导师这边有谈到特别约，就是特别从。没有发心以前的众生说啊，在众生位已摄尽了果地一切过恒沙数功德，那这个是宝性论。这边讲义是写二，对不对？应该是三呢啊，把它改掉啊。书也是三呢啊，书也是三。宝性论。的第三义就是众生有如来种性义啊。好，那这个种性就是如来功德未显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我们看到442页啊，所以前面两项呢，就是宝性论的法身遍满跟佛种性真实有。是跟宝性论所说是一致的，而且都是一三，对不对？顺序也是一样。好，那但是第二个复常，引复为常义呢，是曰烦恼引复如来性或是如来界说，也是如来藏。与宝性论的这边的三把它改成二啊，你校对的时候没有发现，也就是宝性论的第二真如差别义不合啊。那为什么会不合呢？老师最喜欢这个追根探底，他说什么？这。不能不说受了摄大圣论的影响，不能不说它是一种比较含蓄的啊，也就是应该是受了摄大圣论的影响，但是呢，不能不说又是一种比应该再稍微再强的一个语气啊。那不能不说再更强是什么？这一定是受了特斯拉生命的影响。导师有一些书他都用一定哦，早期的这一定是什么那不能不说又比应该这语气是这个人的感觉啊稍微又强了一点啊、不能不说是受了这大生命的影响啊、怎么影响呢？污浊的这个摄大圣论引无始时来戒记，以及由摄藏诸法记，这两个记的内容在角注22跟23、哦、大家自己看、啊哦、这很有名的啦、哦、这个是传说应该是阿毗达摩大圣经里面的记诵、哦、然后解说阿赖耶或译为阿里耶、阿罗耶是，也就是引这两个记诵呢，来说明为什么名为阿赖耶了。 爱也是什么藏室嘛，哈、哦，它就是仓库，里面藏了很多什么种子，可以吗？阿赖耶识里面，所以阿赖耶跟种子又是不一样的哈、哦，但是它又不能分离哦，啊，所以是什么不一不异，我们佛法里面很多事情是不一不异的啦，哈、哦，嗯。好，那引了这两个偈，说明阿赖耶识的意义，而说一切有生杂然贫乏，也就是这个阿赖耶，它基本上是虚妄性，它生出来的这个的法呢，所谓的现行，就是所谓的杂然贫乏啊，这些杂然贫乏。相对于这个阿赖耶色常呢，啊，是一种果性啊。阿赖耶是因，对不对？它变现成这一个杂染品，就变成果。啊，所以这个杂染品相对于这个色常的阿赖耶来说呢，杂染品它是一种果性啊。又即此事于彼色常。为阴性啊，是故说明阿赖耶识啊。那这个此事与彼色常又是阴性啊。好，那或诸有情色常此事为自我。这边的色常就是执着了啊，执着。那他会执着这个事，有情色常此事为自我，故说明阿赖耶。所以这个色常就是执常意啊。我们看到443页啊，阿赖耶识呢，有这一个色常为因，色常为因就是前面的这一个442倒数第二行，又即此事与彼色常为因性。这个就是色常为因，或还有这个色常为果性，就是442页杂染品与此色常为果性故啊。对于这个阿赖耶来说了啊，对于种子来说是，对于种子来说又是色常。这个到底是跟色常的关系，这边有一点难以区别。反正这个是就是阿赖耶识了啊。即此是，这个语就是对语了啊。对于这个色常呢，是一种阴性啊。哎，等一下，这个此是。有可能是这一个现行式了哈，当然就是这个此事，因为是这样子，阿赖耶呢，它是一个种子性，对不对？种子是，它会起现行，那现行就是阿赖这些种子是的果，对不对？啊，那这些起的现行之后的这个现行式呢？它又会熏回另外新的种子啊，所以它就会又成为这一个，既是果性又是因性啊，应该可以这么样来理解啦啊。好，我们看到443啊，所以阿赖耶识有因性、果性，还有 自我性，执为就是被执为自我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三义了。那这个成为世论就引申的说，此事具有能常所常跟执常，执常就是这个设常为自我了，所常就是设常为果性，那能常就是设常为因性，应该是这样子配。佛性论以三常解释如来藏，然后说是比合于阿赖耶的三常的意涵。那在能常设常以外，也就是排除，就是不含能常设常这两种意涵呢，这个隐覆常与执常是富有共同性的。隐覆常是佛性论的意义，对不对？的一个内容。执常是什么呢？这个是大乘论里面的对所说的设常为自我，对不对？那哪里有共通性呢？就刚刚请大家圈起来的这一个，我们看到441页不是对，441页在佛性论的引文不是有123这一段吗？有没有在这一个标题 A 下面佛性论的三常说下面有引文有123嘛那第二个就是如来性住道前时为烦恼隐覆众生不见，名为如来为烦恼所覆藏那众生不见，也就是为见自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转折啦。那明白这一个可以啦因为导师说是共通性，但是这个执常是执这个执为执阿赖耶为自我嘛也就是不见这一个真如嘛，为见自我嘛应该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呢时间有点超过，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这一段呢，第七章第三节，它的这个困难度很高啊导师引了很多这一个内容，但是他就是要表达一件事情，什么事？唯识的教典会出现如来藏的思想如来藏的教典会出现唯识的思想，这就是真谛翻译作品里面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导师这边就是在讲说，这一些内容本来这一个三常应该比跟这一个如来藏的三义是一致的，这是如来藏的教学嘛，却跑出一个执常的唯识的教学，就是把唯识的教学引进来的一个证据了这导师只是要证明这一件事情。好，我们最后回向，请合掌。